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四川黎云又被网判七年；广东法轮功学员庄家昌遭诬判五年半。2022年1至7月份，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宗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法轮功学员黎云女士于2021年4月25号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桂湖派出所警察抓捕，被非法关押一年多。今年6月28号，黎云被成都市新都区法院网判七年。现年50多岁的黎云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黎云多次被抓捕、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在洗脑班、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以下是黎云被中共邪党迫害的部分事实。2001年黎云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警察非法抓捕，第一次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关押在四川省女子劳教所迫害。一年非法劳教期满，他又直接被接入看守所洗脑班关押迫害了三个月。2002年7月，黎云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四川绵阳市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劳教，再次被关押到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黎云拒绝放弃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毒打、关小号、灌浓盐水、捆绑双盘腿，夏天在太阳下暴晒，冬天晚上被靠在铁床上等残酷折磨。2005年7月，黎云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新繁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新都看守所。2018年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黎云与30多位成都市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21年4月25号，黎云被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桂湖派出所警察抓捕，非法关押一年多。目前，黎云被成都市新都区法院网判七年。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汕尾市法轮功学员庄家昌先生两年前被汕尾市警察绑架。2021年11月19号，他被城区法院网判五年六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庄家昌认为判决是非法的，于是上诉到汕尾市中级法院。今年2月21号，汕尾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现年64岁的庄家昌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2002年11月他遭汕尾市城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2003年5月被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2020年2月5号，庄家昌在汕尾市城区凤苑社区给民众发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凤苑社区书记郑泽群等人诬告到公安机关，被城区公安分局当作大案来办。4月9号，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曾宝龙等人伙同新联派出所警察闯入庄家昌家里，将庄家昌及正在他家学习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的黄胜伟、陈显镇及吴义国、曾少兰夫妇一起绑架，并将他们非法关押在汕尾市看守所。5月31号，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被检察院非法批捕，庄家昌被城区检察院诬告到城区法院。2021年11月19号，庄家昌被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六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庄家昌上诉后，汕尾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吉林省吉林市1至7月份遭受中共各种迫害共195人204人次。其中非法判刑11人，非法刑拘8人，取保候审1人，流离失所1人，非法拘留4人，骚扰118人，抓捕59人，其中被抓捕已回家46人，13人被抓捕后去向不详。现年53岁的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江永琴女士 曾在浙江理工大学任教，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老师。今年6月12号，江永琴被绑架后被关在一个秘密地点。一个来自吉林省公安厅特巡室的人被称为酷刑专家，对江永琴启用了工具箱施暴。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等，都是让普通人闻之不寒而栗，让受刑者痛不欲生的恐怖刑具。人被施这种刑后会精神崩溃，万念俱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参加曼哈顿多米尼加日游行，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慈善马拉松赛跑活动中传播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4号，美国纽约市第40届多米尼加日游行在曼哈顿六大道盛大举行，数十万人到场观看，场面沸腾。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旗阵共享盛举，他们是唯一受邀的华人团体，所展现出的中华文化风采引来观众的阵阵欢呼。纽约市的全美多米尼加日大游行因疫情暂停两年后，今年在曼哈顿六大道盛大回归，有超过130个团体参加。多米尼加裔民众载歌载舞，表现他们的文化风俗和传统。游行队伍沿六大道从38街行进到56街，观众把六大道两旁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手中挥舞着多米尼加国旗，场面热闹非凡。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旗阵队伍整齐壮观，腰鼓队表演了法轮大法好、喜庆等曲目，鼓声铿锵有力，让人精神振奋，写有真善忍大字的旗帜迎风招展，队伍威风凛凛。在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这是法轮功队伍，感谢他们的参与。腰鼓队在主席台前停下来表演。蒂芙尼·巴蒂斯塔女士一边录像，一边竖着大拇指说，很棒，很棒。小伙子斯坦利·雷耶斯也竖着大拇指说，他们非常整齐。多米尼加裔画家弗里卡·布卡雷哈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表演，他伴随着音乐节拍挥舞国旗，并向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和鞠躬，用中文说谢谢。一名主席台前的工作人员也向法轮功队伍鞠躬致敬，感谢他们的参与。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4号，一年一度的世界上最大规模从城市到海滩澳洲慈善马拉松兴趣赛跑活动在悉尼举行。悉尼玫瑰湾海滩上，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功遵照真善忍修炼等横幅标语与正在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身着亮丽黄色练功服的学员们在晨曦下显得格外耀眼夺目，构成了一道天然美丽的风景线。澳洲慈善马拉松兴趣赛跑活动也拥有50年悠久并富有启发性的历史，由于中共病毒大流行而中断了两年后，赛跑者在南半球冬天的晨曦中再次相聚。当潮水般的从城市到海滩赛跑者汹涌而至玫瑰湾海滩时，不由得被法轮功纯正祥和的能量所吸引。当赛跑者经过法轮功真相展位时，很多人前来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到来，有的拿起笔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有的被法轮功强大的正能量吸引着，径直走入法轮功团体中学习练功动作。还有的人问询平时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他们表示还想继续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2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即日起开始征稿。法轮大法弘传30年，正法修炼23年，这在宇宙的某个时空中可能只是挥手之间，而在地球上却足以练就新宇宙的正觉，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的动荡已经开始的今天，大法弟子如何修炼如初，在修成无私无我的山路上继续攀登，如何抓住时机引领众生找到回家之路，对人类和宇宙的未来都至关重要。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每年一次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也是海内外大法弟子们珍惜和期待的时刻。希望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踊跃投稿，分享一个又一个放下常人观念走向神的经历，以及在修炼提高境界的过程中，让周围世人明白真相的事例。大法弟子的人成神之路，众生的得救，展现着大法的无量慈悲与威德。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用恭敬纯正的心写下的每一份修炼体会，在宇宙中都有记载。回顾和珍惜自己走过的路，也会促使自己正念更强，走得更稳健，对同修们也是巨大的鼓励。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至三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让我们尊重和珍惜每一届法会，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2年8月9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给自己留反思、修改和提升的时间。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2年8月10日。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的一点浅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号。看了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有一段话很受启发，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至三个方面 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以往我有个错误认识，写法会稿一定要实际生动才行，最好是轰轰烈烈，别人看了过瘾，同时也说明自己修得好。因此在前两年写征稿时，我搜肠刮肚，总是想自己是否曾经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想来想去都是些平淡的事，感觉没啥可写的。今年看了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有一阵的感觉，我认识到以前认识不对，动机不纯，基点是证实自己，不是证实法，当文化表现重。大法弟子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把证实大法放在首位，师父对每个弟子的提高费尽了苦心，每一关每一难每个人念的转变都是在师父点悟和保护下走过来的。回想二十几年走过的路，深切感到是师父点化着我，成就了我，给了我一切。写法会稿就是回忆与整理自己是怎样在大法中提高的过程，修心提高的过程没有虚假，虚假是不可能提高的。文章干净才让人感觉境界的美，实在才感觉亲切，发自内心才能打动人。修炼人在从人走向神的过程中，表面很少有轰轰烈烈的事，都是在平凡中一点点的质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你就在常人中修炼，他不会突然间给你来个大头朝下飘起来挂在那儿，把你弄到天上吃点苦，他不会来这个的，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回想修炼二十多年来，自己都是在平凡中一点点提高的，很少有惊涛骇浪的事。这样一想，就感觉过程中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体会也太多了，可以说是写不完。有同修说，我平淡，没啥可写的。这种说法背后，是不是也有轰轰烈烈的观念和党文化表现呢？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弟子向师父交一份答卷的机会，全宇宙神都在瞩目每个大法弟子此时对法会的态度。同修应该拿起笔，不要放过这次修心提高的机会。一点个人浅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我在复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0日。我是1996年8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至今20多年过去了，历经风雨，走得坎坎坷坷，回首走过的修炼路都是在未思未我中爬行，幸亏有大法指导，师父的保护，走到今天。方知修炼过程就是成就生命的过程，去掉未思转变成为他的过程。下面写出在修炼过程中发现自己未思的几个片段，向慈悲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大约在2013年的冬季，我第一位协调人问我能否配合同修去乡下挨家挨户讲真相，我当时就说，不行，不行，我不去。说完，我心情非常难过，痛苦万分。向内找，不去的原因是怕心在作怪，但心情依然难受。再继续向内找，发现同修能下乡讲真相，我不敢去，我这不是被同修给落下了吗？找到这儿，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心情立刻不难受了。担心自己被同修给落下，这不是自私吗？放不下自我吗？是私和自我在难受啊。我是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是必须做的。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 执着心找到了，法理也明白了。第三天，一同修来找我下乡讲真相，我欣然同意。我俩配合得相当好，把众生当作自己的亲人，真心地告诉他们真相。众生也感受到了我俩的真诚，有的留我们吃午饭，有的非常感激地说，天太冷了，你们大老远来告诉我们真相，太谢谢了。在讲真相中又发现了一颗私心，攀比心，总想问问同修今天退了几个，如果我三退人数超过了他，就有一种自豪感，有成就感，这些想法的根源都来自于私。后来我们在一起配合的同修针对此事进行一次交流，在法理上明白了，我们讲真相是让众生真正明白得救为目的的，而不是为自己如何显示自己比别人强而做的。现在我们每天出去救人，不再关注三退的数量了，而是在讲清真相上下功夫。二，有一次单位领导逼迫我写不修炼保证，我不写，后来他们逼迫我丈夫写了一个遵守纪律等的保证，我马上去单位要所谓的保证书，要把它销毁，否则的话我就不能圆满了，没有威德了等等。我没有想到单位领导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们是在犯罪，应给他们讲清真相，可我想的完全都是自己，现在才明白这是典型的自私。有一次我被绑架到派出所，当国保队长宣布我被行政拘留15天时，我内心顿时生出一丝的高兴，悬着的心落下了，心想15天很快就会过去。在拘留所我向内找，为什么有一丝的高兴？因为自己怕被刑拘，怕判刑，怕失去家庭，怕离开同修，这些怕的根源都是私。15天以后就会回来了，满足了这个私，是私心在高兴。我找到了这个私，它是假我，真我完全是为他的。我分清了真我和假我，本性的一面在渐渐的苏醒，假我时时的来袭击我，比如出所时要签字是打架进来的，要保证以后不再打架了，是赌博进来的，要保证不再赌博了，认识到错了等等。那到我出所时也躲不过签字这一关，怎么办？我绝不能污蔑大法，字肯定不能签，那将我送回办案单位后果是什么？越想越害怕，一想到派出所那些警察就害怕。我知道这个怕不是我，是假我，是自私，我要战胜他。于是我就背法，加强正念，师父的讲法出现在我的大脑中。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心里一亮，哎呀，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那也是我的亲人呐，那派出所的警察也是我的亲人呐。顿感怕心全无，真我显露出来，我是大法弟子，我所面临的一切众生我都要给他们讲真相，不允许他们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其他的一切都放下了，去留由师父安排。结果出所的头一天下午，警察拿三张他们事先准备好的纸，上面打印的是诋毁大法的字样，我没有签，并给他们讲了真相。后来拘留所的领导说，不签就不签吧，我顺利地回到家中。三，和同修配合中也有私心表现出来，仅举一例。我弟有一男同修 A， 因妻子同修离世，一时走不出思念亲人的心态，常常落泪，三件事做的就可想而知了。一些条人跟我和另一同修说，咱三人陪同修 A 每周一三五上午学法，每天下午都讲真相，可以吗？我表面上说行，但心里很不乐意去，因为我们住的相距很远，大热天的到同修 A 家很费时费力。我就心想，他自己就近找一个学法小组去学法多好，就不用牵扯我们了，都解脱了多好。可是本性那面告诉我，这不都是自私的想法吗？理法对我们要求的无私无我相差太远了，这件事情的出现不就是让我修去这个私，在法上提高吗？这是天大的好事呀。 同时我也更进一步明白了假我是未思的，遇事考虑自己别受伤害，而真我是完全为别人着想的，没有一丝自己的观点。所以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天气，我都无怨地坚持去学法，和同修 A 交流，按时按点到达预约地点，等待同修一起去讲真相。有时等待半个小时40多分钟，同修 A 也没来，我也毫无怨言，心想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没办完才来晚的。有几次同修 A 没来，我们三人就去他家找他，与之交流，鼓励他精进，做好三件事。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好好的与同修们共同精进，助师救众生。四，在协党所谓清零行动中，我地派出所、社区、街道也上门骚扰大法弟子，录像逼迫签不练功保证，威胁说不说不练功，将来要牵扯儿孙上大学、考公务员、土地回收等等。在2021年4月6日到4月20日期间，省里来了一个检查组到我地驻扎，检查清零情况，所谓的回访要和法轮功学员视频问话，就是当地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家，用他们的微信视频，让法轮功学员和省里的所谓检查组人员对话，若说练法轮功就带走，一时搞得气氛很紧张。我也被干扰了，就在2021年4月19日晚上6点30分左右，我家单元门铃响了，丈夫一问谁呀，回答是某某派出所的，问我在家吗，丈夫说在家，于是他们就上楼了，一顿急促的敲门，喊我的名字，让我开门，有话要跟我说。此时我心情很平静，没有怕意，心里只有一念，绝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从门径一看，是片警和另一个警察两个人，都着装。我在门里对他们说，我不给你们开门，请原谅，如果你们是来我家做客，我一定热情地招待你们，可你们今天是执行公务，如果我让你们进来，是在让你们犯罪。我练法轮功是在做一个好人、善良的人，你们参与迫害好人是在犯罪，我不让你们犯罪。片警在门外说，开开门，说两句话我就走了。一个劲地敲门，见不开门又说，我渴了，开门我要喝水。一会儿又说，开开门，我不跟你说，我跟你丈夫说几句话我就走。我说，你要说什么你说吧，我们都彼此听得很清楚。他说，不行，必须进屋见面说。此时此刻我心中没有什么杂念，就一念，不许他犯罪。丈夫说，开门让他进来吧。我说不行。后来片警接了一个电话，他说，我这边还没有完事，再稍等我一会儿。然后他就下楼走了。丈夫在阳台窗户看到片警和四五个人一起走了，原来是片警来敲门，那几个人在一楼等待时机。他们走了，我马上发正念，我刚一接印，身体那个热呀，从里到外火热火热的，全是能量。我知道我做对了，师父用这种方式点化我，我终于是在遇到问题时能为别人着想了。在修炼路上，我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离法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但我决心努力学好法，用法来归正自己，修去各种执着心，让真我复苏，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到无限美好的心语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坦坦荡荡的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作者山西大法弟子圣杰，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号。师父一直在告诉我们要讲真相，救度众生。可是反思我近来懈怠懒惰的状况，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深感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自己没有做到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从此以后，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没有怕心，走到哪儿就把真相讲到哪儿。我的嗓门大，底气足，一直是当面讲真相，公开发真相资料，送真相台历，劝三退，逢人就讲，不留遗憾。初期在同修中引起了议论，有的同修认为我不理智，也有的同修劝我注意安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一正压百邪。我不怕任何人，有师在，有法在，有什么可怕的？就是要面对面讲真相，随时随地讲真相，能劝退就劝退，劝退不方便就讲法轮功基本真相。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就一定能做好，也一定会做好。在面对面讲真相和发资料中，各种心态的人都遇到过。在听完真相后，有欣慰接受的，办完三退有道谢的，多数从世人那灿烂的笑容中，从他们心满意足的眼神里，我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已经在他们的心里扎下了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论严寒酷暑，无论冰天雪地，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我就这样走着讲着，从世人得救的眼神里，我感到很欣慰。当然也有不接受的，反对的，甚至还有威胁着要举报的。有一天，我和同修 A 到公交站台讲真相，当时站台只有三个人等车。我先给一个中年男子发了一份真相资料，他就爽快地接过资料，认真地看起来了。我心想让他先了解了解。这时我看见站台旁边等车的大叔和阿姨不时地朝我看，好像等不及了。从他们期待的眼神里，他们明白的一面仿佛向我发出求救，快来救救我们吧。望着众生急切的眼神，我急忙走过去给他们俩讲真相，原来他俩是夫妻。在讲真相当中，我抬头看见拿资料的中年男子正在给我拍照呢。看到后，我心里很平静，不慌也不害怕，心想，这两个人是被救度的生命，如果我先制止他拍照，那不就把这两个该救的生命错过了吗？如果失去这一次宝贵的救人机缘，我不是没有尽到责任吗？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讲，就是严重的失职。我先没理他，随他拍吧，就继续给两位老人讲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他俩听明白后，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还要了两个护身符，还说拿上护身符，上面有九字真言，方便他们念诵。我仿佛看到众生期盼的眼神，变为平安、幸福、满意、微笑的目光，看得出得救后的生命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与高兴。正在这时，公交车来了，等车的人们纷纷上车。我上前一步，紧紧抓住给我拍照的人，我对他说，你给我拍照的一幕我都看见了，咱们把事情说清楚再走。刚开始他一口否认，说没拍照，使劲地挣脱我要上车。无论他拼命地怎么挣脱，就是上不了车。他不停地央求我说，我没拍照，我有急事，我有急事，你放开让我走。我平静地对他说，我不耽误你办事，你把手机拿出来我看看，假如你真的没拍，下一趟车来我给你付费，中午请你吃饭。如果你拍了， 把照片删掉，我也不追究你侵犯人的肖像权的事了。当时我只有救人的心，心正念正，完全是站在为他人好的基点上，根本没有用人心考虑自我安全的问题。我又继续给他讲真相，讲善恶有报的真相。当时我所在的空间场非常纯正，我的思想中没有一点畏私的想法，想到的就是让他明白真相得救。我说，法轮大法是千年不遇的高德大法，我们是这个高德大法的修炼者，告诉人们真相是挽救世人，我们是好人，谁诬陷好人谁有罪，罪恶还会殃及到子孙后代。后来他被我讲服了，他背后的邪灵解体了。这时他低下头蔫蔫地说，我不举报你了，我不举报你了。说着就从兜里掏出手机，把拍下的照片删掉了。这时另一趟公交车来了，他急忙上车了。我为他没有来得及办三退而深深的惋惜，只好希望他以后有机会办三退。我这里要说的是，只要我们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是不会让邪恶因素有机可乘的。今天我们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而且还有师父时刻在身边为我们慈悲加持保护撑腰做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师父盼我们成熟，大法修炼需要我们成熟，我们要尽快成熟起来，把三件事做得更好，救度更多的世人。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永恒的记忆》，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6号。师父在成都办法轮功学习班的情况，有同修已写过回忆文章，这里我仅写下我个人的所见，算作对其他同修回忆的一个补充吧。1994年5月29日，我们来到成都牛王庙，在紫东正界内得知师父将在成都办班，当时只知道师父是办气功班，不知道师父是在传佛法。平时我工作很忙，每年从头忙到尾，恰巧那段时间不知怎么就有空了，有幸参加了师父亲自传法传功的9天班，真是缘分啊。第二堂课时，我看到师父的身上发出光芒四射的佛光，直径约有3米多，中间是密度极大极高能量物质，透明的，外边是一圈彩虹那样的光圈，在外面是放出的彩色佛光，极其漂亮纯正。接着
看见师父座位两边，每一边都坐有四五个觉者，然后是一边站着一个很高大的觉者，背后还站着一排全是由金色的光构成的觉者形象。师父前边坐着四个人，这四个人比较小一些，戴着帽子。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女同修，30多岁，我看见她头的周围有一圈红色的光，约1尺5-6左右，边上发出红色毫光，就像画上那些大菩萨发出的那种光的形象，只不过画上画的是蓝色或白色的，而这位女同修发出的红光。她的女儿坐在她右边，她女儿老是回头看我，我问她，你看啥子？她说，我这里有个眼睛。接着指了指她两眉之间往上一点的地方，我明白了。师父生活简朴，有两天早上我都看见师父边吃着馒头边往讲法的学习班走。师父穿着也很朴素，白色衬衣，青色裤子，都是7-8成新的。有一天下午，师父来得比较早，就到了老学员住的那个房子去，我也住那屋。我在走廊上看见师父来了，我向师父核实，学员们见师父来了，赶忙洗了桃子，用碗装着请师父吃。师父吃了一个，然后把每个桃子都摸了摸，放回碗中。我怕打扰师父，没进去，待师父走后，我才进去。老学员说，师父吃了一个，这些都是师父摸过的，是仙桃。我说，这是佛果，吃佛果，得佛味。于是，大家就把桃子分着吃了。有一个星期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们正准备到宝光寺去，后听说师父要去，我们怕打扰师父要做的事，就决定下午去。后来听同修说，那天师父的佛光特别漂亮，特别大，宝光寺的几百罗汉另外空间打着手印迎接师父。师父在庙里的一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据天目看得见的学员说，那是佛在跟师父说话。师父对其随行的学员讲，你们今天沾光不少。有一个学员早上出发时背上还有黑气，回来后就没有了，而且觉得有光透出，确实沾光了。下午我们去宝光寺，觉得宝光寺里和以前不一样了，感到十分祥和与纯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把大家身体上不好的东西摘掉后，我们大多数人感到一身轻，身体非常舒服。可是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不失不得，不能够全部都给你拿下去，你一点不承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也就是说，你病的根本原因，身体不好的根本原因，我们给你拿掉了，可是你还有一个病的场。在天目层次开得很低的时候，看到身体里有一团一团的黑气，混浊的病气，它也是一个浓缩了的，浓度很大的一个黑气团，它一旦散开，会充满你整个身体的。确实如此，当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的时候，我看见内脏上一个一个的黑气团不断往外冒，太多太多了。在给我调整脑袋时，觉得脑袋特别疼，看见脑袋内外有一个大盘在飞快地旋转，还听见呼呼旋转的声音。当天晚上，我看见头顶上一团白色的物质，大概有一个碗那么大，发出白光，把我身体全部罩住了，觉得很舒服。在成都九讲学习班的最后，师父打了一套大手印，随后师父站在台子前面，对随行学员讲，悟了就悟了，指大手印。可惜我没看懂。师父要回去了，学员们恋恋不舍，有的学员落泪了。师父讲的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都讲到大家心里去了。师父的慈悲和祥和，师父的谆谆教诲，将永恒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内心的感觉，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大家只是一个劲儿的鼓掌， 用我们的掌声向师父表达深深的真诚的谢意。没有语言，只有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接着师父提起右手，左手跟着画了三个立圆，右手对着全体学员连推三下。这时我看见师父手心有一团金色的光，直径约三寸。全场再次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自己天目开得低，只看到这些，还有许多更玄妙的东西没有看到，觉得遗憾得很。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教师在大法中成长》，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的大法弟子，今年35岁。我12岁那年，也就是1997年的夏天开始修炼大法。从这一天起，我知道了真善忍的法理，也特别喜欢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几乎是一有时间就听，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记得刚学会第一套功法，有一天我开始发烧，躺在床上脸烧得又红又热，妈妈一量体温达到了 40.2 度，妈妈说发烧这么高度数，嘴唇早就该烧起皮了，现在红润润的，一点也不干，是师父在保护我呢。但又觉得我刚开始学法，也只学会了第一套功法，孩子烧到40多度，还是有点担心。但是我意志坚定，认为这是在消业，我要忍，要承受消业的苦。于是妈妈也坚定了信心，在我的床边为我读法，我一遍遍地让妈妈再读再读，我想听。过了没多久，我睡着了。一夜过去，第二天我烧退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那时我才刚刚走进大法，但是慈悲的师父看护着我，这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也证实了大法对身体健康的神奇功效。1999年7月20日，我上初中，邪恶的中共媒体铺天盖地的诬陷法轮功，开始全国范围迫害善良的按照真善忍修炼的大法弟子。妈妈被单位领导一遍遍的约谈，公安、国安轮番上门骚扰，并把他关进派出所、劳教所、洗脑班。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家中其他亲人也被中共谎言蒙骗，轮番对我谈话，让我劝妈妈妥协放弃修炼，也劝我放弃修炼。一至开学后，公安让学校团委也找到我谈话，但是已经学法修炼2年的我，一直深深感受到大法的美好、神奇和带给我的健康身体、愉悦心情以及开智开慧。 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我都按照师父教的修炼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真善忍的法理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在学校里，我与同学友好相处，尊敬老师，学习成绩在班级、在年级一直名列前茅，老师同学们都喜欢我，我连年担任班干部、班长，班主任老师最放心把班级事务交给我，我总是能用心负责，高效地完成所有的任务。大法让我自己对自己有要求，而不是单单靠老师、靠家长去监督自己。大法有百利而无一害，一点也没错，怎么可能是新闻媒体造谣宣传的那样呢？我就在学法，大法就在我的心里，我怎么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呢？所以我从来不看、不听、也不接受每天铺天盖地的新闻，无论身边的亲人怎样向我灌输被邪党蒙骗的东西，我只坚定地信师信法。就这样，虽然妈妈几次被邪恶洗脑的警察非法带走，我也顶着压力，从未动摇过对师父、对大法的尊重和坚信，尽心尽力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展现大法弟子的美好。我知道大法已经在我心中扎根，慢慢的，家人也明白了真相，逐渐清醒，认清了中共的造谣谎言，认识到了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善良，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有些家人也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在邪恶疯狂镇压的那几年，大街小巷都是警车和便衣警察，他们不遗余力地对这些手无寸铁、一心向善的修炼人进行污蔑打压、非法抓捕。但是，我们深知大法的美好，师父的慈悲伟大，我们不想让无辜的世人被邪恶谎言蒙骗，我们要让世人知道真相，证实大法的美好。我做完作业或放假，就和妈妈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我们骑自行车去过偏远的农村，去过城市里的小区住宅楼。我和妈妈一人负责一个楼栋，把真相的资料送到每一家的家门口。后来我去外地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一有时间，我就和妈妈一起制作并发放真相资料。随着时间流逝，我在大法中从一个12岁的小姑娘成长为青年人，走上社会。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本着用心负责的态度培养每一个学生，每位我曾经带过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对我的教学给予高度评价。有很多已经上了大学的学生联系我，感慨他们今天的学习深深得益于当年我的启蒙教育。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按照师父教导我们的，无论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在工作上，我也要让自己尽心尽责地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教育好自己的学生。我有了第一个宝宝，从怀孕时就用 MP3 播放器播放大法和大法音乐给宝宝听。宝宝出生后更是常常听师父讲法，长大后自己认字了，就可以自己读转法轮等大法书。宝宝是幸运的，他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同时我的责任又是很大的，我要教育好孩子，让他做一个童话真善忍的好宝宝。他既然选择来到这个家庭，就让他能把握住这万古机缘，真正得法修炼。孩子从小到大偶尔有发烧咳嗽，他通过多听法、多学法，身体都会自己恢复， 是师父慈悲看护着每一个弟子。孩子对大法也很坚定，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不欺负小朋友，受了委屈也不抱怨，坦然面对。在家从不顶撞父母，是个懂事、稳重、听话的好孩子。他也会给亲戚朋友讲述大法的美好，不让他们听信中共的谎言。修炼这些年，我们身体健康，按照大法的要求与人为善，遇事先考虑别人，从不贪图小便宜，这一切的美好都是大法给予的。中共肺炎期间，孩子停学在家，每天上午上完网课和完成作业后，我们一起学习转法轮，一起练功，一起发正念，发真相资料。二宝今年三岁，也是从小就健健康康、白白胖胖的。他现在有模有样的双盘立掌，学我们发正念，有时也学我们练功。我们读法时，就尽量让他坐在我们身边，平时常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都得益于大法师父的慈悲看护，这一切也证实着大法的美好和伟大。现在世上的人们沉浸在对瘟疫的恐惧中，我们更加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救人的急迫，真心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能静下心来，理智地分析现在世界上发生的这一切，在善恶间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